好，线上弟兄姊妹听得见吗？
听得见，听得见。
好，那我们就开始啊。我们这一节课的题目叫《圣经的世界观》啊。那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比较少提到世界观这个词儿。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分享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来源于一个事实啊，就是说，这是1972年到2018年，美国基督徒比例的变化啊，这是好几个机构所做出来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趋势是基本上一致的啊。这个在我们讲台上，冉牧师和其他的讲员也曾经给我们分享过。但这里面，我想大家注意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说这里面单独列出了两类人口的变化，在美国3.5亿人当中啊，你看到上面这个红线是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口的比例啊，从1972年到2018年，90%下降到多少？2018年差不多63%啊，两个数字，它右边这个。深红色和浅红色其实都是两个机构做出来非常一致的。那其实这个图最重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人口的下降啊，它跟另一个东西是相关的啊。所以下面那个比例才是有依据的。下面翘起来那个黑色的和那个浅黑色的啊，你看到这个，1972年到2018年啊，哪一个比例呢？是无宗教，称自己是没有特定宗教信仰。或者能够接受各种宗教信仰比例的人口，那是从5%上升到29%。然后呢，如果从统计学上来说，就刚好能够解释这个基督徒人口的比例下降都去哪儿了，都去哪儿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那我们常常在说美国基督徒人口的比例下降啊，但是我们很想去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那我们就来看下面一个啊，那这个。这边这个比例下降和这边这个比例升高是什么原因呢？又有另外一个分析哦，就是盖洛普的民意调查，它不是基督徒的做的啊。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这个美国的青年16到17岁之前，他在教会长大，参加过教会啊。现在他18到29岁这个区间的青年人，他们参加教会的比例是多少呢？只有不到60%啊，也就是说有40%的人他在教会，他在教会长大，或者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青少年的时候参加过教会，但是他之后就不再去教会了。那你再回头看看前面那个图，你就大概能够明白，不是说成年人他们原来参加教会了，原来是称自己是基督徒，然后这20年中他们好像下降得很厉害哦。但是你发现那20%-30%的人，很大比例是在这里面发现的，因为这20-30年当中，有很多的在教会长大的年轻人，他们长大了，然后发现这个比例发现，他们有40%的人不再去教会了，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可以去解释前面那个图，为什么美国基督徒人口在下降，代际流失是其中最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那好，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调查范围再缩小到华人啊，美国长大的华人的话，那么华人的基督徒呢，很多像我们这样是，我们是属于信一代是吧？我们移民到美国，然后我们在美国信主，这个是我们非常普遍的。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教会，所以这是我们当中最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教会的人的一个群体啊。如果我们看观察这个群体的话。那我们的孩子啊，美国华人长大的，美国长大的华人青年，如果他从小父母带他去教会啊，成年以后离开教会的比例，跟美国本地的家庭，他们相比呢，更高，哦，是
啊，
7%，
对，还有 pasta 呢，是不是？
75%
你
到
赶
九
紧
十
吃
啊，
点粥。
所以75%到90%的华人基督徒，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留在教会，那这个比例的话就更加严重了，这事关到我们自己的家庭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个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徒的二代会流失啊？这个也是解释了今天美国社会的一个变化。那 我们的孩子虽然从我们这里领受了圣经的知识，甚至可能是装备啊，我们给他一些很多的福音信息、圣经的知识，但是呢，他在教会里面，他去到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他没有办法。
你先吃吧，你还没洗脸刷牙呢。
我们有弟
可
兄
以呀，
可以在教会
你
的
从
时候。
下边吃什么？你也洗脸刷牙呀。
好，我们的孩子去到没有圣经教育的世界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他不能够把我们在教会里
奶
面，
奶在下边，你跟奶奶说一声，你说用一下厕所，你就去吧。他一般可以在。
我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用他们，让他们用圣经，教会里面学到的圣经的知识去回应他们到了社会里面、世界里面所讨论的，每天都会讨论的问题。那我们教会里面讨论的问题和他们在世界上关注的问题不一样啊，比如说，人从哪里来啊？不光是我们基督徒的看法，关键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去理解非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的看法，以至于我们的孩子到了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跟不信主的人继续去探讨人从哪里来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苦难，好人遭灾，坏人享福，是吧？为什么同性恋是罪？怎么样来跟他们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只有一种宗教是真理？为什么只有相信耶稣才能得救？基督教信仰跟我每一天在新闻、在社交媒体上所看到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比如说社会的议题、政治的议题、文化的议题、科学的议题，工作的议题，在这些问题上啊，如果我们不建立起合乎圣经的、被福音所改变的、更新的世界观的话，我们的里面的很多的东西其实跟这个社会上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一方面我们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怕它侵害到我的信仰，怕他危害到我对神的认识啊，所以我们不敢跟他们探讨，一探讨可能我就不信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持守住信仰，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他们建立有效的沟通呢？在罗马书12章2节啊，他说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这个效法这个词其实是被改变的意思啊，它是这个被动式。被动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会主动的去改变你，或者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模子，只要你在这个世界生活，你没有办法置身事外，它必定每一天都在冲击你，每一天都试图在魔造你，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一个事情。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一天啊，那什么样的人会觉得不舒服呢？就是那些已经回转向神的人，他才会感受到世界每天在魔造他。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没有重生，你不会觉得这个世界在魔造你，是吧？因为你很自然的就按照他的方式走。只有当你醒过来了，你回转向神，你突然间发现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在冲击你啊！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个世界，不是指这个物质世界，不是指我们看到的这些风景，很漂亮的壮观的景色，它在改变你。所以每次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到的是什么？是一种世界观，是这个物质世界之上，他们这些人力图来解释的一套系统，这个方法，它时刻不断的在影响我们，影响我们。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才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很大的一个挑战。而且也会让我们的孩子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他们不再坚持圣经的观念了。所以他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这种圣经的世界观。所以我们要来看呢，什么是世界观？世界观为什么这么重要啊？为什么这么重要？那如果说简单的来说啊，世界观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所谓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我们所做的行动都是基于一个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而造成的。所以世界观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 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世界，决定了我们每一天选择要做什么事情。很自然的，我们每一天要生活，我们会做一二三。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会有优先级一二三。那决定我们所有这一切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所以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回应。所以一个人是很有意思的，他不是光为着他的这些吃喝拉撒的这些生活满足的，他一定要基于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然后这一个世界理解的基础上，他才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解释和回应一个世界的观念呢，决定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每天做什么。所以，在这个人他每天做什么的行动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他的世界观。那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什么时候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最能体现我们的世界观呢？这是一个电影，我非常推荐大家看的啊，叫《遗愿清单》啊。遗愿清单就是来自于一个美国人的一个俗语，叫 bucket list。什么叫 bucket list 呢？bucket list 就是说，每当你的人生啊，从你出生开始啊，每个人有一个 bucket list，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如果我知道某一天我只能活多少年啊，那我决定在我到死之前，我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是什么？有一个 list 啊，那个 bucket list 在什么时候对我来说显得特别急迫呢？肯定不是现在，是吧？当然我知道我一生中很重要要做的事情啊，但你发现什么时候特别紧迫？对，
等一下到来的时候，
你的生命有遇到了
哦，关
绝
掉。
症，多的你的人生遇到了重大的那个挫折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发现有很多事情我们这个 list 的事情还没有做，那个时候你会很关心啊，这个 list 是什么？这个电影讲的就是这个一个富翁啊，非常有钱的，左边这个富翁。他呢是一个做医疗保险的，所以医疗保险名声不好啊。他做医疗保险赚了很多钱哦，结果呢，他因为他的那个医疗保险政策，让很多的人不能得到很好的医疗保险的陪护，所以他自己得了重病以后，他也不能够去那个单人病房了，因为他要服从他自己的保险政策。他跟另一个人合在一个病房里面，他跟那个很不情愿的跟另一个什么人呢？一个很穷的一个叫老卡特啊，这个人在病房里面，这么两个人同住一室，都是绝症。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个人很有趣啊，他自己这个老富翁呢，他自己有个遗愿清单是吧？所以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他一到这个病房第一天开始，他一边做化疗，一边做所有东西，那个背后都是他的 bucket list。他每天晚上他就是鬼混呐、啊，去花天酒地啊，去完成他那个 bucket list 里面各种他觉得新奇没有完成的东西。那这个另外的病床上的这个穷的那个老人呢，他是因为自己的孩子的缘故，他本来想做一个历史教授啊，后来他放弃了，他现在也查出了绝症，他也有一个他的遗愿清单，他就发现这个另外一个人为什么他的遗愿清单跟自己那么不一样呢？他很关心每一天数算日子的时候，他就开始去争分夺秒去做这些事情了，是吧？他就发现，他就邀请这个人跟他一起啊，他花钱。他去什么蒙特卡洛赌钱是吧？他也带着这个另外一个老人去，他去降落伞，他也带着他去啊。所有的这些事情，他们最后就发现，另外的这个老人他在寻求另一种跟他完全不同的人生的意义。所以在那个时候，最能体现你的世界观，因为你知道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们来想想啊，不是说我们现在说出来，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相信圣经，应该相信什么？好，我们来看啊，为什么会关心这个问题呢？其实西方哲学对世界观这个影响，他发现呢，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最早提出世界观这个词的是康德啊，在1790年的时候啊，他把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啊，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世界观不是一个人声称他的思想观念是什么，是什么？是跟他的行动、下意识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立刻连接起来的那个才叫他的思想观念啊，所以康德提出了一个词，叫把世界这个词和观点这个词组合起来，用来指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他想解释的就是一个人内心真实的这种触动他的动机啊。那这个词在英文翻译来说就是 world view 啊，world view 就是我们今天去美国里面很多的孩子。 他们在中学里面、大学里面，他们都会不断的遇到这个词儿啊，worldview。那在一代人之后啊，丹麦的一个哲学家叫齐克果啊，这个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丹麦一个哲学家齐克果，他沿用了康德的这个词啊，他进一步来提出这个词的意思啊，讲清楚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worldview 啊是统一了一个人思想和行为的东西才叫 worldview。不能光说他觉得他声称自己的世界观是什么，很多人声称自己的世界观是很道德的，但是你会发现他实际上做出来的事情是分裂的啊，分裂的。所以齐克果他特别讲到说，统一了你的思想和行为的东西才叫你的世界观啊，才叫你的世界观。所以只有行动和思想上统一的，才能够称得上是世界观。那差不多200年之后啊，基督教开始也用西方哲学的这个词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词已经非常的流行了，在这个西方社会。那19世纪末的时候，基督教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解释捍卫自己信仰的时候呢，他也需要去跟不信主的人去对话啊，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经啊，因为他们世界观是这个世界。的人没有信主的人关心的问题，那当我们要向他们传讲说圣经怎么看待他们关心的这些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基督教的思想家就沿用了这个词作为一个桥梁去跟没有信主的世界去对话。首先的，对，
或者统称的世界观，
好问题啊。
本来是想分开这些观点的，那你怎么去研究这个东西？
所以你要去想想你个人的世界观是怎么来的，你从哪里？其实你的个人世界观是受到一个很大的系统影响来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很难解释说哪来的啊，哪来？你可以去想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最后让我很下意识的就去做出这个选择的行动的，其实是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接受来的，其实我们很难说我们一个人自己建立一个世界观。我如果不，哪怕我一个人有自己世界观的话，我在一个荒岛里面啊，其实你也可以想想看，那个人的世界观是从哪里来的。
教育，
那我后面会跟你讲到这个问题啊，这个人我们会讲到这个圣经的那个观念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后半节课正好关心这个问题啊。那最早去使用这个世界观这个词的是一个叫 James R 这个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和教授，他写了很多基督教教育的这个书籍啊。那么后面的 Abraham Kuyper 也是继他之后也去使用这个词儿啊。那么 James R 的话，他特别提到啊，基督教跟世界相比啊，世界上的这些世界观，他们提出来的世界观。他回应说：“啊，圣经以一种更加融会和系统的方式来处理你们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圣经提供了一种跟世界上不一样，而且全新的世界观。借着耶稣基督和他教会的生命见证，向世人展示出来。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去比较这个的一个基督教的教育家啊。”你们世界上的世界观，其实就是你们每个人心中的神学，啊，无神论也是一种神学。无神论是什么？鱼丸人说没有神啊，那就是他的神学，就是他的神学。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最后的行动就要基于这个选择，是吧？基于这个选择，那么圣经所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跟世人所提供的相比较，所以圣经提供的更好啊。所以我们这节课也是去比较，世俗的世界观和圣经的世界观啊。我们不会只讲圣经的世界观，我们是在比较两者的区别。那么讲到世界观的时候，它会涉及到四个基本问题啊。其实在有一个有趣的笑话，就是说在， 这有一个犹太的拉比，他有一次在一个迷路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思考很多的很严肃的问题。突然间他迷路了，他就撞到了一个军营里面啊，他还没有进去，就被门口的卫兵大喊一声，从把他从这个他深邃的思考里面突然惊醒了。你是谁？你在这里干什么？那如果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就很熟悉啊，如果你到了一个机关门口，这个向你喊话的人通常就是这个门卫问题。那这个拉比立刻就是对那个士兵说："你每天赚多少钱？"士兵说："莫名其妙，我问你是谁，你在这干什么？"然后那个拉比说："啊，如果你现在赚的钱哦，我付你3倍的薪水。如果你每天问我这两个问题，你是谁？你在这里干什么？"啊，那个是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啊。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什么？第一，我们从哪里来啊？就是我是谁。第二个呢？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才会说我们要干什么，是吧？然后我们有什么解决办法？我们有解决办法是什么？最后这个世界的结局会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的话，第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是起源问题，是吧？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是我们的诊断啊，诊断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只对什么寄予厚望啊？我们会投入时间，我们知道它有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啊，我们每天在努力的事情，那我们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看法。这四个问题它会决定我们现在该怎么活。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做的事情啊，都会取决于这四个问题的答案啊。这四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好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遗愿清单里面，这两个人完全不同的选择，完全不同的选择。那为什么基督徒要建立圣经的世界观呢？或者说，为什么基督徒还需要去建立圣经的世界观呢？我说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是吧？神改变了我们。但是从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是对谁说的呢？是对没有信主的人，还是对已经信主的人？已经信主的人仍然会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和魔造，因为我们的老我还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从这个世界继承来了，从谁那里继承来了？从堕落的亚当那里继承来了这个世界上的观念啊，这个亚当那里是一个什么观念？亚当那里是一个离开上帝的观念啊，这个观念一直在我们里面征战啊，一直在这个世界上来魔造我们。这个世界的攻击我们的信仰或者侵蚀我们的信仰的方法啊，有两种，第一种是外部的逼迫，是吧？信主的人就抓起来啊。没收财产啊，这是很典型的外面的逼迫，是吧？但是还有一种隐秘的，我们无法察觉到的方法，就是说他把我们的前设改变了，就让我们跟他们一样的方式在思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会跟他们的趋同，跟他们同化，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念理解跟他们一样。从那个之后，我们做出来的选择，我们就不知不觉的跟他们一样了，然后我们不觉得有问题。不觉得有问题，所以建立圣经的世界观哦，因为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如果我们不建立，就一定会被圣经的世界观，就一定会被这个世界所改变，是吧？然后世界观可以帮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去更新成长，因为我们还要持续不断的成长，我们才能够让福音占领我们心灵当中。这些我们下意识就会做出决定的领域，世界观也能帮助我们去转化这个世界啊。当我们真正的跟圣经的世界观来支撑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发现世界观改变了，我们才有光可以照到这个世界啊。耶稣说，眼睛就是人，我们的光。为什么说眼睛就是我们的光？我们的眼睛若昏暗了。我们里面的昏暗是何等的大， 那个眼睛是什么？眼睛其实就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如果那个东西不对了以后，有没有光进到我们里面呢？没有。如果那个东西我们跟世人是一样的话，神的光进不到我们里面。而神的光进不到我们里面，我们也不可能有光反照出去。我们里面是黑暗的。当我们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其实跟大家相处，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世界观的改变，它对我们的改变这个世界的外展，绝对是关键性的啊。所以，而世界观的改变也能帮助我们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和他们探讨他们也关心的问题，他们也关心这个四个问题。其实他们每天都在回答这四个问题。我们以这四个问题为桥梁，跟他们对话，跟他们传讲，回应他们。所以，我们的福音可以讨论与他们生活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如何来建立圣经的世界观呢？其实这个里面我总结了三点啊，可能还有更多的。首先就是要从神的话开始啊，就是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神的眼光、神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查验和分辨神和这个世界的这个观念的区别，能够避免随波逐流啊，能够避免随波逐流，用一些很简单的属世的思维去分析这个世界。所以读神的话是关键。第二个呢，二元论到一元论啊，二元论是什么呢？二元论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也很常有的，我们觉得圣经信仰有一套体系。但是这个世界的文化走另一套体系，在我们神生当中，我们在教会要接受圣经的体系，是吧？因为那个是我们得救所需要的。那我们到了社会里面呢，我们要接受社会的体系，因为那个是什么？我们混口饭吃需要的啊。那我们必须在社会上生存，我们的孩子要上名校，我们必须要接受另一套体系。那很多的基督徒，其实我自己也是哦，常常在这两个体系当中挣扎。我们这两方面是分裂，我们这两方面是分裂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发展出一种神学啊，就是应该这样，福音圣经是管不了这个社会的文化的，我们只管灵魂得救，是吧？政治、文化领域，福音和神和对这个领域没有关系，也影响不了他。影响不了他们，所以他有时候我们会有一句话叫说"耶路撒冷和雅典有什么相干呢？"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吧？雅典是这个世界的关心的事情。我们会说这个很属灵的，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是两个体系嘛，我们就关心我们得救上天堂就好了。啊，我们对这个世界怎么想，我们不去关注啊，不去关注。但是在圣经里面啊，他讲到福音和圣经的真理是适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只有在教会才适用的，它也适用于整个世界的。那个世界都在圣经的神的统管万有的信仰的掌管之下，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而已。这个观念你去问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整个世界都是在神的统管之下，世界的每一个方面。所以，当神救赎的时候，福音的信仰不仅仅要更新我们里面呢，也要更新我们所接触到的世界。大能，福音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仅仅是让他们将来，也是让他们现在啊，在他们生活当中，慢慢的进入到他们生活的一个又一个方面啊。所以，没有我们一个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是神不能去进入、福音不能去改变的。神是不能被关在一个越来越小的笼子里面的。神是不能干预外面的事情啊，他只能关在他那个领域、宗教领域啊，就是今天的世界，他们很容易对我们的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看法啊，只有那样你们才是虔诚的基督徒。没有，圣经从来就没有这么说过，万有都是因为神的命令而存在的，也理应 去降服于神，并且在神里面找到它存在的意义啊。所以二元论到一元论的一个重整呢，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家庭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观建立圣经世界观是父母和孩子一起去参与的。哦，我们学习，我们父母、孩子学习，我们父母也要学习。我们父母先学习了，我们就跟孩子去讨论，我们愿意去跟孩子去讨论这些问题。当我们一起去讨论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他们是这么想的，原来他们在他们的学校是这么去讨论的。那我们以家庭为单位来学习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的啊。这个圣经的世界观，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这个数字的流失，是因为我们中间的这个缺失啊。那我们圣经世界观是来回应这个问题的啊。其实我觉得这4年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从去年的美国的大选之后，我看到了一个很难得的，这次美国的大选，你知道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关键性选民投票比例的改变是什么？其实不管谁赢了。你发现没有，有一个CNN 也好，或者 NBC 也好，他们很多人的反思是都在讲论这个问题，就是今天美国的很多的年轻很多的人，原来并不相信福音的人哦，他们开始对这个进步主义、对觉醒文化、对于 DEI 这些话题，从绝对不变的真理开始。反思，我们错在哪里了？为什么有一些美国的选民不关心这些问题，或者他们不容易被这些原则洗脑了？那你发现他开始松动，那开始松动，也就是说，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美国有一部分的人，他开始，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他开始并不觉得说理所当然的这些。进步主义就应该是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抓住这个窗口，抓住这个时机来分享圣经的世界观，抓住这个时机来跟我们的孩子去探讨和分享。我们发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和有意义的。所以这门课有两个核心的应用是贯穿我们整个课的。我也邀请弟兄姐妹啊，当你学完每一课的时候，你可以来跟自己和家人去分享这个问题。第一。我怎么样跟我没有信主的家人，我的另一半，或者我的父母，或者我们的兄弟姐妹啊，去分享和探讨他们关心的问题？我们怎么样从圣经的角度去跟他们去分享、去聆听和分享？第二，我们怎么和我们的儿女去分享？啊，怎么样跟儿女去分享？这是两个核心的应用。好，那我们就。讲完了第一个啊，世界观的引言啊，那我们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开始讲到的，我们圣经的世界观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圣经啊，圣经的世界观很重要的是在于圣经。这个怎么下来？圣经的世界观很重要的是在于圣经啊，圣经的权威性是圣经的世界观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起点啊，起点之起点啊。那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完全接受了圣经的权威性啊，圣经的无误性，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甚至接受的弟兄姊妹可能也没有探讨过为什么我们会接受，我们也没有跟没有信主的人对话过，坦诚的、公开的。来接受他们的质疑啊，我们也不敢去接受他们的质疑啊，所以我们要来真正的来回顾圣经的权威性啊，最最起头的问题啊，是圣经世界观的第一个问题。这个世界观的这门课，其实我们的大纲就是这样来的。刚才我们分享的序言，其实在所有圣经世界观的四个问题之前，我给大家先分享圣经，为什么圣经是站得住脚，是可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导啊，信仰的准则。那然后我们才分开来讨论。我们刚才说到了世界观的四个基本框架问题啊。那 整个课程里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讲。我们今天和下个星期还有下下个星期，我们会分享圣经的权威性，如何明白圣经，如何明白。我们花3节课的时间来分享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有很多东西可能我们原来都没有去想过啊。那我们一起全部拿出来，我们也不回避这个问题啊，我们不回避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来讲圣经世界观从创造开始啊。我们从起点，人是从哪里来，世界从哪里来？我们从进化论开始，然后我们来回应圣经的回答是什么？然后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啊？那我们来看，罪和苦难的问题。圣经的看待是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但是呢，世界的看待是什么？这个世界是没有进化好的。啊，这个两个的区别就决定很多的问题哦。怎么来看待出问题，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有2节课的时间来讲这个出了什么问题，就是个堕落。然后圣经世界观的救赎与更新啊，就是将来的结局，救赎与福音和将来的结局。我们分3次课，我们讲到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和觉醒文化啊，它是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出来的一个最最统治的，也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出来的人最从小就植根在我们脑子里面的一个东西啊。而第二个呢，是我们很多生活在西方的弟兄姐妹，我们很熟悉的新纪元、泛神论、后现代主义啊，它是自然主义的另一个分支啊，就是万物都是神的。然后我们来回应说，福音带来的救赎与更新。那最后我们会去讲实际的议题。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来讨论，我不是很有能力去讨论很多所有的，我只列出了2个重点：同性恋和堕胎。我们会重点去研究这2个问题，怎么去回应。然后呢，基督徒怎么样去转化这个社会和最后和儿女一起的这个回应的实际的问题。好，我们今天就来看圣经的权威性啊。首先要探讨世界观，圣经的世界观。我们首先来看。圣经为什么是权威的？为什么基督徒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神说的话，是无误的，是权威的啊？首先，它是神说的话，然后才会有它是权威的，是吧？如果你都不觉得那个是神说的话，那就无从谈起，有任何是吧？它就跟我们写的小说一样，是吧？所以。圣经是谁写的重要，圣经是很重要。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来做一个游戏，是在中国的一个，在中国的一个，一个综艺节目上啊，他也做过这样的游戏，叫《众说纷纭》啊。《众说纷纭》就是说，在台上有很多的演员，他们一个人戴着一个耳麦，一个人每个人都戴着一个耳麦。然后台下是观众，是吧？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这个耳麦里面呢，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面啊，单独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发信人在说话，他对麦克风说话，而他对麦克风说话了以后呢，这个台那么多人里面呢，每一个人的耳麦只有一个，或者只有一部分人的耳麦是跟他真的通的，另外一部分人是不通的，不同意。但是呢，他要求啊。所有的人都要装作自己的耳麦是通的，自己的耳麦是通的，然后呢，去对观众不停的在说啊，这个人，其实现在说的是什么话啊？他是怎么说的啊？然后观众呢也会去问他，观众的这个游戏的目的就是让观众猜出来谁是真正的收信人啊，谁是真。那这个很有趣啊，比如说说话人说了。你欠我的债不用还了，今天晚上我要来你家吃饭啊，还要送你一件礼物，是吧？那这个有的人就开始说了，他要来我家讨债啊。另一个人说，他要把我告上法庭，不得了，明天就要来。那还有一个人说，太好了，他把我欠他的债免了，是吧？那圣经里面啊，你怎么判断？圣经里面有个真实的例子，历代志下18章3到22节，如果有弟兄姊妹翻到，可以去看啊。有以色列王亚哈和犹大王，他们有一次联盟啊，要去对抗什么亚兰军队啊。亚兰军队以后，那个犹大王是比较敬虔的，他说我们先求问耶和华的旨意。这个亚哈王说，哎，好像我要装装样子是吧？ 好，那我把我国中的先知都叫来，他叫了好多先知来，是吧？每个人都在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是吧？其中还有一个很有行为艺术的人，拿了两个角，是吧？就是你们那个军队，以色列军队要像这个角一样，把亚兰王的军队如此的顶坏啊！那个犹大王，有那个犹大王就是说，你们国中还有没有别的先知？那个亚哈王，以色列王亚哈就是说，我很不喜欢有一个人，我把他关在监狱了。那个人叫米该亚，米该亚。那个有一个牧师讲到，就是米该亚惹着谁了？米该亚惹着谁了？他说我要把米该亚叫出来啊。那个亚哈王就说好吧，你一定要把他叫出来，那我就勉强把他叫出来啊。米该亚一叫出来以后，他一开始也是，他一说耶和华必将亚哈王交在你的手里哦。其实你想都不用想啊，因为那个后面接下来亚哈王就不干了，说你什么时候才要把真话告诉我呢？其实就表示说米该亚跟他说的这句话的表情很不对劲儿，是那种反讽的语气在讲的啊。那个亚哈王就是那个米该亚就说，很严厉的对他说，你不仅要失败，你还会。然后旁边有个人来干嘛？旁边有一个亚哈王的随从就干嘛？扇了他一个耳光是吧？然后米该亚又说了一句什么？扇我耳光这个人。你要在城门口失手被狗吃掉啊！那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哦。那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讲到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所有的神宣称自己是神起宗教的文化里面都有这个问题。他们都宣称我接收到了神的启示，但是我们怎么来分辨谁是真的接收到了神的启示？谁是真正的是神的话的代言人？我们为什么确信呢？接受圣经的这批人，他们是神的代言人，或者说我们凭什么相信记录下圣经，让他们记录下圣经的亲自说话的是神呢？我们确信圣经是圣经是神所写的啊，就圣经的作者是神呢、啊。第一个就是说，赐下圣经，它的庄严性、它的一致性、它的威严性和创造世界的庄严性、一致性、威严性是一致的。我们先来探讨这个问题啊。我们相信圣经的作者是神，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赐下圣经的这位神和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神是同一位神啊，这个也是出埃及记里面或者摩西五经里面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来源。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上帝一直在告诉以色列人，那个创造天地万有的，跟现在把你们带出埃及的 is the same，是同一位，所以他才会说从 Elohim，从至大的全能的主，多了一个名字叫耶和华。亚威就是说，我是自有拥有、守约施慈爱的神，啊，所以这个一致性是其他的启示里宣称自己是神的启示的这些经文里面没有的，包括伊斯兰、包括摩门经、包括所有宣称自己是神启示的这些经卷里面没有的。第二个，我们确信圣经的作者是神了，因为只有圣经的启示是公开的。在几千年人类历史里面公开进行的，只有神才能够在几千年跨越文化里面写下这么一本完整的书啊！你会看到，这个伊斯兰教就不一样，跟摩门教就不一样，所以它不是在隐秘的环境瞬间完成的，它是在公开的环境里面，在人类历史当中完成，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区别，所以我们确认圣经的作者是神哦，因为只有圣经的内容是前后一致、不容篡改、完整一体的。摩西在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就说，神所说的话要应验，应验就是前后一致啊。他前面说过的，后面要应验。所以这些完整一致性，圣经里面不断的在应验。 他前面讲过的预言。最后，我们说，我们确信圣经的作者是神，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指全世界历世历代互相不认识、不相关的不同时代的基督徒、神的儿女和教会，他们心中同感异灵，一致认定这些书卷跟其他东西是分开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很有钱的人，美国一个富翁啊，他临终之前，他躺在自己的病床上，他很多的孩子就来到他面前，他就很微弱的声音，他就跟孩子说：“Bring me the book。”我现在要，孩子问他要做什么，他说：“Bring me the book，把那本书给我带过来。”孩子就问他整个房间的书架：“Which book？” 那个老人就很严肃地说：“There's only one book，只有一本书。这本书是跟所有其他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来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说，神 set aside 分别出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圣经，以至于我们每个星期天，我们每天，我们如果你说看不见神啊，你看到这本圣经的时候，你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神迹。好，我们一个个来探讨这几个方面。我看今天有没有时间。我们看到第一个方面啊，如果把这个讲完就可以了。神的自然启示和他的普遍启特殊启示的和谐一致啊。因为我们如果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那么他现在要向我们说话，那么他创造的本性和他现在向我们说话的本性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很困惑，我们就会觉得很困惑。这个问题只有在基督教信仰里面能够和谐。哦，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超越的神用两本书来启示他自己。我们看诗篇的十九篇，我们看诗篇的十九篇就会知道，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然后他后面说什么？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诗篇十九篇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告诉我们神为什么用两本书向我们启示。第一，他创造这个世界，就在向我们说话，他借着创造世界来启示他自己。你怎么知道神是爱的？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和谐、美好，为我们人类准备的，你看到神是爱。那。他也借着直接说话来启示他自己，而这两方面是和谐一致，在诗篇十九篇里面讲到，这两方面是和谐一致的。他特殊给我们讲过的话，是如金金炼净一样，好像他创造的这个世界一样的有规律、前后一致和完美。所以，神所创造的宇宙是如此的丰富、复杂、充满理性，而前后一致。而圣经呢，完美，各部前后一致，它配得上这位威严的创造者。我们从宇宙万物启示万物里看到，这个世界被造得如此美好，所以神是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彼此相爱的，他创造出来这个世界才这么的充满爱。我们唱一首歌叫什么？天为什么这么蓝？是吧？还要唱一首歌叫《神是爱》。那里面没有讲圣经哦，那里面全部在讲什么？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就能看见神是爱，单一的神是爱，他才能够创造出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如果三一的神没有这个属性的话，他创造这个世界就跟他的属性本来是应该是一致的，是吧？所以这个世界就不会体现出这个样子。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神是公义、慈爱、满有怜悯的三一真神。所以，神透过两本书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哦，第一本是《大自然》，我们看见的诸天、宇宙、穹苍和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生物，这种复杂、这种威严、这种一致啊。所以，物理学家说，爱因斯坦说，这个 "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thing in this universe"，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The universe is comprehensible。 这个宇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我们地球上发生的事情的规律，跟遥远的星系的规律是一样的呢？我们为什么又以这个为假设去做我们所有的研究呢？我们发现这个宇宙世界被制造成如此规律一致，还有我们人内心的良心和理性啊，也是自然启示。为什么我一出生就有公义？我们会欣赏，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会有审美啊，我们会寻求神，我们会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去哪里？只有人家有这样的意识啊，动物没有这样的意识。为什么人会有这种良心和理性？这两方面都在向我们诉说神的荣耀，它是神的普遍启示啊。但是，神的普遍启示只能让我们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它不能够让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普遍启示不够了，人已经堕落了。我们堕落之后，我们无法再从这个宇宙和我们内心的良心。再看见怎么办呢？我们不够了，我们无法通过这些去悔改，所以神赐下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是关乎救恩的，特殊启示是关乎救恩的。特殊启示也是连接这两方面的，它把自然普遍启示和神的救恩连接在一起啊。神会借助他的先知、他的代言人，多次多方的。把他的话写下来，把他的话传讲出来，然后这些话最后呢，最后他会记录下来。这个记录的过程，圣经把它叫默示啊，默示。所以圣经不是突然之间从天而降的，它有一个默示的过程。这个默示的过程去保证它的无误，它的无误性啊。我们现在就是在默示的结果上。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去抄写，然后去翻译，然后读到我们每一天所读到的圣经。我们下一节课去讲这个圣经是怎么来的，它是无误性，为什么我们可以去确信它啊？所以，作为现在我们有的是什么？神特殊启示的文字版，神特殊启示的文字版。是我们现在了解神救恩的唯一途径了。我们现在可以透过圣灵去理解神留给我们的这本圣经，而神也特别的通过留下这本圣经，the only book，让我们去认识它，让我们去认识它。所以这个是神留给我们圣经，而且它是可靠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源泉啊。所以啊，这两方面。自然启示和神的特殊启示，它在圣经里面是以一个和谐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哦。我们下一节课会去讲，伊斯兰教和古希腊哲学，他们在这两个方面是如何分裂的，而圣经为什么更好的提供了一个和谐的框架给我们，而我们又是如何的？来看待圣经的无误的啊，好，我们下节课再讲。这节课到这里，抱歉，拖延时间，谢谢。我希望。